所以禅宗讲嘛，叫掀翻八识超苦，就是把阿赖耶识的这个超苦，它是一个很深的一个洞。在阿含经里边嘛，也是把阿赖耶呢当作这个，当作这个，产生生死的最根本的一个原因，它也叫做枯宅，就是众生呢，他为自己安身立命之本，自己常住在那里，枯一个宅呢，就是自己住的房子。这个房子呢，在生死轮回当中呢，任何时候都是认为有这个房子，所以叫做最根本的无明。禅宗呢，就是要把这个八识的这个超苦呢，这个房子呢，就要掀翻，把它掀翻以后把这个本来具有的明，因为既然有无明嘛，那就必然有明。这追求无明从哪生呢？如来藏想，无明从明而生，也只有追求到这个。那么你把这个无明消灭，把八识的超苦掀翻以后嘛，这个明呢，它自然就显现了。那就是正的诸法空性的这么一种智慧，这个智慧就是这个经所讲的这个生般若，这也不生般若的，你也可以理解为它是这样修成的，也可以解释为它是本来就具有，不过叫无明的无明的遮蔽嘛，如来藏体学就认为它本来就具有，它叫这个无明的这个无明的遮蔽而不能显现，就像太阳呢被无明遮蔽了，它的日光不能显现，并不能说它的日光已经消失了，因为它本来就具有的，不可能消失。
华严经云，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但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据说释迦牟尼佛当初在菩提树下悟道时，开口第一句话就说：“奇哉，奇哉！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但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若离妄想，一切智自然智，即得现前。”
那么这是这个十二因缘的流转，就是从现有的苦果追究到它的根本原因的时候，最后发现这个无明它是产生这个生老病死等苦果的最根本的原因。那么十二因缘呢，还有一个环灭门，环灭门嘛，就是从这个颠倒的次序观，这一个环节一个环节的观，关于这个无明怎么会消灭了，怎么现前的这种生老病死忧悲苦恼这个痛苦怎么消灭呢？因为生老病死忧悲苦恼呢，它是以生而有的，就生于人间的这个生呢，就是以有而有的，生灭则这个生老病死忧悲苦恼灭，生呢是以这个有而有的。那么要消灭这个生老病死忧悲苦恼，还得把有灭掉。那有呢，它又是有以取而有的，所以必须消灭取。取呢，又是以爱而有的，所以必须消灭爱。爱呢，是以受而有的，必须消灭受。受是由处而有，必须消灭处。而处呢，由六入而有，那必须要消灭六入。而六入呢，又以名色而有，消灭名色。这个名色呢，又是以识而有，要消灭识。识呢，以心而有，消灭心。心呢，以无明而有，要消灭无明。那么最根本的无明被消灭了以后，那么以后的十二个莲花就全部都消灭，就像树根呢，就像一棵树呢，你要把它的根呢砍断的话，那么它的枝叶也就会枯萎。一个叫做范志女守义经呢，他佛就给一个范志女，就一个女性呢叫做守义，这是一个未道的修行者呢，给他讲了十二因缘，讲这个比喻呢，就是一棵毒树，一棵有毒的树呢，你只要把它的根给它 斩断，那么它的枝叶呢就有这个枯萎。那么只要把产生生老病死又被苦恼最根本的原因无名消灭，那么其他的一切的也都消灭了。这叫做无名尽，只要无名尽的话，这个生老病死又被苦恼也就永远被消灭了。这是佛教所说的这个圆觉成的最根本的修行方法，他的理论，他的方法就是十二因缘。
圆觉，旧称毗支佛，又曰毗支迦罗，旧亦曰圆觉，又亦独觉。于佛是听佛说十二因缘之理而悟道者，名为圆觉。若生于无佛之世，观诸法生灭因缘而自行悟道者，名为独觉。
这种十二因缘呢，可以从一念当中观察，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任何的时候起一念，按照这个观察呢，这一念呢，如果是这个取的话，这一念呢，已经形成就是一个有了，观察它的这个有呢，是从怎么生呢？那就从取、从爱、从受、处、六入。最后呢，从这个行呢，产生的，那么就是一念当中呢，最根本的一个自我意识，也就是产生一切烦恼痛苦的一个根源。而这个最根本的一个自我性是从哪？自我意识从哪来的？那就是一地一地不了，就是对于这个无常无我的这种本来空的这种空性的不明白的，就必然产生其他的。以后的这种烦恼，既然有烦恼呢，必然产生爱跟取；既然有爱跟取呢，必然产生业。比如我们现在造的业，意业这个首先这个考虑的，我要干什么干什么，我要获得什么，这一切呢，它必然就造成一个有。这个有呢，必然引起来世的再生为什么？你对人间的一切都贪爱了，这个也没有人不可贪爱的。这种业呢，必然导致你来生的最深的人。如果你这个因呢没有消灭的话，这个最深的人呢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你的心理活动现在是在出生的层次，出生呢，那就是吃饭、睡觉、玩耍，有所有的动物呢，它都有这种功能。如果你的生命形态呢只在这个层次的话，来世呢必然再生为出生，最多的为动物。这个是不可避免的，你从你的当下一念就可以判断这一念呢将来引申什么果。因为佛经讲的一念入一生，还有一念呢入多生的，就是只要你起一念呢，它将来呢都会产生生于三界的这种结果，或者是呢产生一次，或者呢就这一念呢它产生好多次。比如说对你这个异性的爱，这种爱情呢，可能导致你多生多世的都跟对方呢，都生为人间的或者生为畜生的，这种多生多世的这种因缘，这种缘呢，往往是多生多世都了断不了的。那要超出轮回了，就把这些缘呢，全部都得解决了。解决不了，你就出不去。这样来，每一天呢，都是这样观察自己的当下一念的时候。就会明明白白地看到它的因果，它的果就是这样，将来必然是这样。它的因呢，那就是无明你把这个无明想办法消灭。无明怎么消灭呢？那就是观察无明的本性。无明的本性是什么呢？无明的本性就是这个经讲的空。
明末高僧憨山德清，一日吃过粥，在山坪上经行，摄心皈依，忽然立定，不见身心，唯一大光明镜，山河大地都影现其中，既觉身心湛然，了不可得， 因说几曰：瞥然一念狂心歇，内外根尘俱动彻，凡身触破太虚空，万象森罗徒起灭。从此身心世界湛然寂静，不再被声音和色相所障碍，心头的种种疑团也当下顿消。
空中呢是没有无明也没有无明尽的。为什么没有无明呢？因为无明的本性是空，它没有一个物质实体，也没有一个精神实体。如果有实体的话，无明是不可能断的。正因为没有实体，所以才可能消灭。因为毕竟空当中，空性当中呢，本来是没有无明的。菩萨呢，正因为如实的观察毕竟空，了达了本来无没有无明，叫做无明无本，然后才这个获得了解脱，乃至正等的佛果。这个在好多大乘经里面呢，佛都有这种说法。比如像有一个《思义梵天所闻经》里面，佛就讲了这个：如来作道常时，唯得虚妄颠倒所起烦恼，毕竟空性，如所得故得。就是佛在成佛的时候，他所得到的智慧是什么呢？他的智慧最根本的，无非就是了达了这个烦恼无明，它的根本呢是空的，是无所得的。正因为这样呢，他才能够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才能够成佛。尤其在一个《大般涅槃经》的后分，它与《大般涅槃经》的一个后分，后分有一个叫做《应尽还原品》。就是说佛了最后在要临死的时候呢，又特别就说了一些最重要的一些法，就是他一生的心得。这个心得里边呢，有一句呢最重要的，他说了三遍，说了三遍呢，就是强调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大般涅槃经·应尽还原品》云：我以佛眼遍观三界一切诸法，无明本寂，性本解脱，于十方求了不能得，根本无故，所因之业皆悉解脱，无明解脱故，乃至老死皆得解脱，一是因缘。我今安住常寂灭光，名大涅槃。
你说我以佛眼遍观十方三世，他是以佛的智慧呢遍观十方呢，最后发现的真理是什么呢？那就是无明根本的本自解脱，就是无明呢，它本来是空的，它本来是解脱的。没有什么东西呢能够，本来就有的东西能够寄服你，能够束缚你，使你产生生老病死又被苦恼的这种苦果，所以呢他才能够证得大涅槃，才能够做道场证得大涅槃。那么要成佛的话，要解脱的话，那他的心要的，修行的心要的，那就是如实的了达无明无本，无明本来解脱，了达无明本来解脱，那就了达无明的本性空。这个如果从大乘如来藏学说的话，这个很具体的偏为修行的方法，这个难得慧思天台宗的二祖说法，在他的这个随字一三昧跟诸法生三昧法门吧，他两个著作里面他都讲了，就是要在这个本来无念没有起念的这种无念的这种心，这个心呢就是无始无明，从这个无始无明呢要拿无始空，这种这是大乘般若经里面所说的十八种空之一，就是无始空。这种空呢要破这个无始无明，破了以后呢你就证得了空性。 那么很具体的就是要在修道一念都没有，然后从这一念都没有地方去观察他这个他本来空无，这个观察呢当然就不是拿逻辑推理这种方法所能够用得上的，这个就是这很自然的就变成禅宗的方法。所以我听这个已故的这个龙眼法师，他是格鲁派的大德，他讲诸宗诸派修的最后都是禅宗，所以这个话呢他是讲得非常精彩的，就像你拿这个逻辑分思维分析的方法，你教理学的多好，当你修到这个无始无明这个地方的时候你就用不上，没有用的用不上，你就必须另外一个方法去把这个无始无明的这个超出的给他掀翻。那么最最具体的方法那就是禅宗的禅修的方法。这是无明就无明无明尽，乃至无老死就无老死尽，因为这个把这个无明呢灭掉了，那就老死又悲成叹就灭了，这叫做老死尽。因为无明呢本来就性空，那当然老死又悲成叹，从他所生的枝叶也无不是空，既然无明也是空了，那么他们更是空了。所以在究竟空里面没有一个，既没有一个可以消灭的无明，也没有无明所生的老死又悲成叹的。下边是这个无苦集灭道，这是破小乘的这个四谛。小乘的四谛法呢，这是被看作所有佛法的一个纲宗，在大乘的大般涅槃经里边呢，把所有的佛的一生所说的法呢，归纳为四种这个四谛：生灭四谛、无生四谛。无量四谛，四个四谛，这种四个四谛，这个地方批判的主要是这个生灭四谛。生灭四谛是小乘的四谛，小乘的四谛首先苦谛，谛的意思是确实如此真理。苦谛呢，就是讲人生呢有种种的苦，这种苦呢是不可否认的，真是如此。政府呢，一般说为生老病死，这个怨憎相会、恩爱别离所求不得，五阴炽盛，共八种苦，或者说为这个最根本的苦呢，所谓这个苦苦、坏苦跟行苦三种苦。行苦呢，包括的最广的，就是因为诸行无常，所以是苦。这苦呢，也是最难理解的。诸行的人的一切心理活动，能够你感受到苦或者感受到乐、感受到幸福的这种心理活动呢，它是念念无常的、念念生灭的。如果在很深的禅定里看的话，他会看到这种你不管怎么幸福、不管怎么快乐吧，这种快乐、幸福都是念念无常的，就没有一个能够感受它的这个实体。
佛陀说一切皆苦的经义在于无常即苦，而希望常乐是人的本性，无常与此本性需求相悖，这是一切苦的终极本质。心被外在的条件所限制、束缚、逼迫，不得自由自在，是苦的根本。
这是苦难是一个现实，必须首先要承认它，正视它，然后才能消灭它。这是首先是第一点，是要承认它，正视它。因为这个世间的世俗文化呢，大部分都是掩盖这种现实的人生的现实的，或者是吸引人的去不要管它，也及时行乐吧，不要管将来要必然到来的老病老死等痛苦，或者是把世间的现实生活的美化，像佛法这样大讲这个世间的苦，这种文化呢是很少的，所以他必须先有这个讲一个苦，然后呢拿这个缘起法则，这是一个苦呢是一个结果，有结果必然有原因，去追究这个造成苦恼的原因，就是说此生则彼生，此有故彼有，既然有苦呢，那必然造成苦的原因，造成苦的原因呢，就是积，积是积起积合的意思，积呢就是这个主要是指的是各种烦恼的升起，各种烦恼呢归纳为这个最其中最根本的就是贪嗔痴三种，叫做三毒。另外嘛还有其他的烦恼，像阿含经里面佛法呢归纳为八种魔君，16种心垢，21种心坏，在阿含经里面列举的最多列举的21种，都是一种心理活动。
杂阿含云，众生所有苦生，一切皆以爱欲为本。佛教认为，人生的痛苦是由于凡夫自身的愚痴无明和贪欲嗔恚等烦恼的先动，而去造作种种的不善业，结果才会召集种种的痛苦。而贪爱之所以成为有害的贪爱，根子并不在于爱，而在于贪，以妄认的自我和我所为中心的占有欲以及私欲。
因为这有这些各种各样的烦恼升起，所以呢它造成了生老病死等等苦果，然而呢又从此灭这彼灭的这种缘起法则最根本的原理去追究，怎么样消灭这个痛苦呢？那就是把造成痛苦的原因消灭了，痛苦就消灭了，那就是第三定的灭定。那么造成痛苦的原因呢，就是各种各样的烦恼，只要把这各种各样的烦恼把它消灭，那么这个生老病死的痛苦也就根本消灭。这种灭消灭的这种境界就叫做涅槃，寂灭，涅槃最根本的意思就是寂灭。阿含经里面，从这个遮前的方式，从反面的否定的方式呢，描述涅槃，不生不灭等等。你变得没有什么，没有天，没有地，没有生，没有应，没有无用等等。又从这个正面描述的方面呢，去描述涅槃的时候，这种用语不多，就是涅槃是常，涅槃极乐，所以它是一种长恒不灭的一种快乐的一种心。有一个大乘经里面就讲涅槃究竟是什么呢？涅槃就是解脱心，实际上就是一种心，就是得到解脱净化的一种心。这种心呢是不生不灭，不像我们的通常所产生的念头一样、烦恼一样，它是有生有灭的。它是不生不灭，它是没有苦，它存在之乐。而这种乐呢，也不是像我们一般一类一定的条件呢而升起的这种乐呢，一定是无常的。它的乐不是这种乐，它是一种常乐， 常乐就是不苦不乐啊，这不可言说的一种乐。
涅槃经曰，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寂灭为乐。佛教所说涅槃有两种含义，消极的一面说是止息灭尽的意思，指烦恼的灭尽，生死轮回的永息；积极的一面讲，涅槃具有不死、无生、无病、无恼、解脱、清净、清凉、彼岸等功德或义称。实际上，涅槃并非死亡，而是一种熄灭了烦恼之后所达到的无生无死、不生不灭、永恒安乐的心灵或生命境界。
而要证得这种寂灭的涅槃，它的原因何在呢？那就是道，就是必须要修这个道。道呢，就是这个修行的这个道路跟方法。道呢，就是八正道，正见为实物。首先要在世界观上呢树立一个正见，就是这个主要这个正见呢指的是这个一切因缘而生啊，必然有因呢，必然有结果。一切有为法呢都是无常无为。而接受佛教的普及涅槃四谛，认为涅槃呢是可以证得的，而且实际上有证得涅槃的这种阿罗汉跟佛。有这种确信，有这种见解，叫做正见。然后这种正见呢，才可以，去下边一个是正思维嘛，经常去思维这个真理。下边是正义，自己的行为呢，也拿这种真理呢为指导去规范。最后嘛是正定，这样修来进入这个正定的时候嘛，就获得了这种解脱。然后这个八正道呢，又详细的又这个更可以为这个37道品，一共有37项，更具体的修行的方法。37道品呢，如果再把它归纳为这个三个的话，那就叫做三无漏学，简称为三学，就是三种这个必须要学的这种内容，那就是戒定慧，叫做增上戒学、增上心学、增上慧学。增上戒学嘛，那就是增上就是特别殊胜的意思，跟一般的其他宗教的所持的戒是不一样的。他这种戒特别殊胜，就是要受持了佛教所规定的各种戒，再有在家五戒，有出家的沙弥尼戒，有丘比丘尼戒。增上心学又翻译成增上定学，就是要学习禅定，进入这个四禅八定，这叫正定。然后增上慧学，在禅定的基础之上呢，要拿这个正见，就是佛教的般若正见的，主要是这个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这个正见，要修观。观呢，翻译叫做毗婆舍那，就是要在非常激进的心里边，非常深刻的去观察。观察的对象是五蕴12处18境，把它一一的观察，观察它都是这个苦痛无常无我后，就叫做见得到的时候呢，就是法眼净，你的这个法眼智慧眼呢就打开了，亲自呢亲眼看到这个本来。无常无我的这个本性，然后再拿这个所见到的这个道呢去修道，把烦恼呢慢慢能够断尽的话，这个就证得了涅槃。证得涅槃有两种，一种叫做慧解脱阿罗汉，一种叫做具解脱阿罗汉。这是小乘道呢，被当今的南传佛教所修的道呢，基本上都是这个，跟这个《阿含经》里面讲的没有什么两样。因为这种道呢，它是在这个一个阿含经杂阿含经里面有一个经，它这个有几个佛弟子呢跟婆罗门教的这个 幸福的进行交谈，进行对话。这个婆罗门教他的信仰的目标呢，他就是今生呢按照教规呢好好的修行修行。他有这个也跟佛教的八正道门差不多，也要持戒，也要也要祈祷，要苦行等等，也要修禅定。但他追求的跟佛教不一样，他追求的呢是在这一生呢他是没办法的，应该是痛苦的啊，这个没办法解决了。但是在这样修了以后，他在临死的时候就会往生到这个天上获得解脱，他这个叫天道，往生到天道获得解脱。次一等往生到祖道，往生到月宫呢跟已经死的这个祖先了生活在一起。据说佛教的这个比丘呢认为他们追求的也是一种非实乐，非实乐就是不是现在的事能够享受的这种快乐，非实乐就是这个，就是总是不是合理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是在死了以后，死了以后怎么样呢，就佛教认为这个你将死了以后的事情比较虚幻，也不实在，最实在的就是现在。他讲我们这个佛教徒呢跟你们不一样，我们是追求宪法论，不追求非实论。宪法论呢就是现在当下我就要拿这个八正道来修行的，或者证的这个现前的这种幸福跟快乐。这幸福跟快乐呢就是所谓的法乐。他从修正的佛法以后所获得的一种快乐，一直到涅槃的快乐。这是小乘的普济涅道，他是这个因为呢他是从有生有灭的这个观点，就从这个缘起法则呢，此灭则彼灭，这个法则呢去看待这个就是染尽因果的。他要把造成是生老病死痛苦的这个因呢烦恼呢要消灭，然后才能证得涅槃。
阿罗汉辟支佛追求的仅仅是灰身灭智、空寂无为的小乘圣果，而大乘菩萨道则以救世利他为宗旨，追求最高的佛果境界。《法华经》批喻品曰：若有众生从佛世尊闻法信受，勤修精进，求一切智，佛智、自然智、无师智，如来知见利益无所谓，悯念安乐无量众生，利益天人度脱一切，是名大乘。菩萨求此乘，故名为摩诃萨。那么为何大乘菩萨能有如此的智慧和能力呢？
有生有灭的，从大乘看来嘛，这还是有执着不究竟的。从大乘看来，无生四谛就是般若经讲的，那就是无苦集灭道。因为苦集灭道它的本性呢整个都是空，无苦可受。首先苦谛呢，它观察苦谛的时候不是观察这个有各种各样的苦，确实是有，它是要观察无苦可受。因为能够苦了无非是一种心理活动，一种感受，这种感受本身就是无常的，没有能够受这个苦的那种真常不变的那种自我。而这个所受的苦呢，各种各样的苦呢，也是刹那即灭，没有一个它的实体，所以呢无苦可受。没有所受的苦，也没有能受苦的自我，它是这样观察。然后无机可断，积了是各种各样的烦恼，各种各样的烦恼，如果你把它当作实有去断的话，你永远也断不了。当今的这个西方心理学嘛，都是这样讲的。荣格就讲，在佛教他要断烦恼，他说那不可能， 因为烦恼呢，它是人的一种心理功能，天生如此，天生如此的东西你怎么把它消灭呢？它本性是有的，所以他接受佛教的很多的东西，他不接受这一点。那当今的西方心理学吧，对付这个烦恼，他认为烦恼啊，有一些负面的情绪是造成痛苦的根源，而他都是用采用接纳的方法。你要把它看作这是我的心理活动，这是我的宝贝，而是来我接纳它，不排拒排斥它，这样呢正视它，这样他用这种方法处理。这个大乘佛教呢也是这样，这个无生四谛，它首先是对于烦恼的不排斥它，就接纳它，接纳了以后呢，他认为烦恼是不可断的。为什么不可断呢？因为烦恼的本性空，烦恼没有它的实体，它是缘起的，那没有本来就藏在这儿的烦恼，它都是因为对境而生的，内心跟外境的相结合的时候所生起的一种暂时性的一种心理活动。既然没有它的实体，本来是空，所以你要想把它当作有实体去断的时候，这种坚定不是这一种执着是错误的。那你要真正的断它，那就只有拿本来就空、本来就不可断的这种正见去观察烦恼，你才可能断掉。这个就大乘呢就不叫断烦恼，叫做转烦恼为菩提。他是把烦恼转换为菩提。他密教呢就更是这样。所以他讲，他把显教的他讲是这个般若波罗蜜嘛，这个是要把烦恼要断掉，他是叫做转位道。转位道呢就是把这个位置，把这个性质呢给他转一下，把烦恼呢放在这儿不动，然后把它转成菩提。实际上般若经呢就是转位道，就是要把烦恼呢转为菩提。转为菩提的关键呢就是正观呢烦恼的本性空。
禅经记载，一日，六祖慧能大师为大众开示《摩诃般若波罗蜜多》。慧能云：善知识，凡夫即佛，烦恼即菩提，前念迷即凡夫，后念悟即佛。前念浊净即烦恼，后念明净即菩提。善知识，摩诃般若波罗蜜多。最尊最上最第一，无住无往亦无来，三世诸佛从中出，当用大智慧打破五蕴烦恼尘劳，如此修行定成佛道，贬三毒为戒定慧。
然后第三个灭定，无生四谛的灭定呢，是无灭可证。灭了是涅槃，涅槃了是没有涅槃可以证。为什么这样说呢？你如果要把涅槃当作一种实有的一种境界去证，把自己当作一个我有一个心的或者有一个清净的心的可以证的这种涅槃，那是一种执着。因为涅槃无非就是本来的空性，本来空性嘛，才不生不灭。它是本来如此，叫做本来自性清净涅槃。所以你认为有一个跟现实不一样，跟现实世界不一样这样的涅槃去证它的话，这个还是在执着里面。所以证得涅槃的诀窍就是如实的观察本来自性清净涅槃，一切诸法皆是涅槃。这个般若经里面很多地方这样讲，一切诸法本来涅槃皆是涅槃，就是观察它本来不生不灭的这种本性，那就是空的本性。第四个道谛，无生四谛的道谛呢，是无道可修，有八正道、三十七道品，还有三学、三增上学。这些道呢，如果你把它当成一种实有的东西，实有你把它当作实有嘛，那就是有一个实有的自我。我来修这些道，我修这个 就是说持戒，我持戒嘛，你持戒不好，我持戒好，他就必然产生这种烦恼。而且持得很好的，他还有一个最根本的这种烦恼的根本还在，那就是我。他执着于一个的持戒的这种自我，持戒以后得到什么功德，能够增生于人呢，增生于天呢？修定呢也是这样，机关即使你证入了这个无色界的定，色界定、无色界定，它还是有一个在定中的，它还是有一个能够进入证入的这种我。而这个我呢，这个有所得，我就是有所得，一个能得的这种自我，这就是很你还是住在烦恼的根本里。虽然在修道，但是是住在烦恼的根本里修道，没有从根本上下功夫。所以无生四谛呢，是从根本上下功夫。虽然在修道，但是要念念要观察，如实的观察，没有能修的道，没有所修的道，没有能修的果，也没有修道所得的果，生于人间的果，或者证得涅槃的果。般若经的这个道呢，那就是如实的知见本来的诸法空性，这种空性里面是没有普及变道的，普及变道的本性全都是空的。
六度即六波罗蜜，旧称波罗蜜，一言度，新称波罗蜜多，一言到彼岸，指大乘所行的六种度过生死之海，到达涅槃彼岸的方法。一布施，二持戒，三忍辱，四精进，五禅定，六智慧。心经是如何解释六度的呢？
下面是无智亦无德，无智亦无德呢？无智呢？这个是对于大乘菩萨的六度而讲的，他把六度省略了，拿一个智度来代表。因为六度呢，它都是以第六般若度，就是智度，为这个作为它的主导的。如果没有这个般若的主导的话，那么六度其他的五度呢，那不叫做波罗蜜，波罗蜜嘛就是度到彼岸的意思。就是这个，比如说持戒布施的，持戒布施呢，你没有般若的指导的话，它只是世间的一种世间法，它不能达到涅槃彼岸的。所以五度呢，都必须以般若蜜多呢，这个般若度呢为这个主导。这种般若蜜多的主导呢，就叫做所谓的三轮体空。比如说在修布施度这一度的时候呢。布施度嘛，主要是对内的，对治自己的吝啬心；对外呢，主要是积极这个福德，跟众生的广结善缘。它是两方面的。六度呢，它跟小乘的这个三学的不一样。小乘的三学呢，都是只管自己呢坐在那里，把自行的烦恼断了。大乘的六度呢，它是要求菩萨呢，在社会生活当中，在跟众生的关系当中，一方面呢断自己的烦恼，另一方面呢要度众生，跟众生呢广结善缘，所以它是积极的，它是活动的。比如修布施度，那很多人都在修布施度，有建寺修庙的，有这个现在举办各种佛教文化事业的。但是你只是这样做的话，比如说你捐多少钱来建一个多高的佛像，现在建最高有108米的，而且全国的各地方都在比赛，对，我建的要比你建的高。如果这么建呢，根据佛经里面的这个很多的说法，这个建造这个佛像呢有多少功德，这个说法很多了，所以有可能会得多少倍的这种报。这个倍数呢是 不可以拿商业上的这种利润的比例来计算，它都是万倍一倍以上。那当然商业嘛，那当然我有钱来建造个佛像，那将来收获的更多了，如果他信佛教的话。但是你这样做的时候，它只是一种，它不是佛罗利，即便能够得到福报，它得到的福报是世间，而且一般来讲是来世的，今生呢不一定能得到。这个你这种波罗不是波罗蜜嘛，这个得到福报也不这个在大臣看来不一定是一种是完全有益的因为你今生如果不好好修行呢，你光是布施来世呢变成一个很富很富的人呢富了以后嘛，就人一家的男人一富就一有钱了就坏了那就一般来说呢，就得病也不好，也干坏事的这种机会当然就更多，干了坏事呢当然更容易堕落。所以这个佛教把这个叫做杂毒饭，就是里边放毒的这种米饭你当然可以使你吃饱，但是也可以使你中毒。那就怎么布施呢？大乘的布施度就是要三轮体空。他的布施的时候嘛，他所追求的呢他首先不见这个所布施的财物，你捐上多少钱呢，他是不计较这个。因为钱财的本能呢，它都是空，你也不可能永远保有它，你有一万只资产，你死的时候不可能都拿走，都拿到你坟里去。它而且它本身呢，它就是一个无常的一个空的。你所能够布施的自我呢，这个自我呢，就是你现在这个有肉体的这种某某某，这个某某某嘛，本来就是空的，也不可能长保。所以有一天呢，总会死的。再一个呢，布施的这种功德，如果说他建造了佛像，将来要得到多少功德比如说像给佛像贴金的，那经里面讲的，他将来就能够得到你的皮肤呢就很好，这个容颜呢长得非常美，众人敬爱这个。但是那是没事的，也是能成为一个美男子或者美女。但是这种你没是怎么样，这个叫本性的是空你不根本就不考虑不见得这种没事的功德这叫做三轮体空最后你这样布施的时候这才叫做布施波罗蜜多。
心地观经云，能施所施即施物，于三世中无所得，我今安住最圣心，供养一切十方佛。此记被称为布施记，又名三轮清净记。三轮指能施、所施、施物，清净指对于此三轮无念无所得。
但是能够主导这个布施波罗蜜多跟持戒波罗蜜多禅定的和精进的这几种波罗蜜多，这几种波罗蜜多呢主导他的这种般若波罗蜜多，就是这个经讲的生般若，就这个地方讲的无智又不得的智。这一段呢，最关键的这一段呢，也是在诸法空性里面也是没有的。这个叫做净跟智的关系，净跟智的关系呢是一个这个佛教大乘佛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关系。就是能够所观察的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呢，所观察的这个空本来空性呢，它是一种境，就是所观察的一种对象，客观的一种真理嘛，把它看作客观的一种真理去观察的时候呢，这种真理呢它是毕竟空一切有为法空，无为法空，空也空毕竟空。而这个能观察的这种智呢，就是这个生般若呢，这个智呢本身也是空，这叫做净智不二。就是能观的你是空，所能观的这个智呢是空，所观的你呢也是空，这叫做智，就包括了其他的五度。这菩萨呢，在无量无数的经里面，以般若波罗蜜多为导， 修行这个布施等度的时候，他所主导的智慧呢，就是一种无智亦无德的智慧。他这样修行呢，才是大乘菩萨行。而修行的结果呢，就是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证得佛果。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呢，是这个无上正等正觉，它翻译作无上正等正觉。无上呢是最高的，正等就是完全跟这个客观的真理相同，而且是正确无误的。这种正觉，觉呢是菩提的翻译，就是一种，这是一种智慧吧，一种觉悟，就是完全如实无谬的觉悟了一种人生的真实，真实的命。这是成佛所得的果，而这种果呢，证得了这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呢，也是无德。因为在证得佛果的时候，他既没有所得的这种大觉，大觉是一个物质呢，不是，它是一种精神境界，不是。能得的这种心，能得的这种智慧，这种心，它也是没有它的实体，它不是有一个固定不变的一个什么心，可以证得这个大觉，也不是像有些物理学家所讲的，或者一种什么常呢，或者一种什么生物什么常呢，它可以证得这种大觉。这个另一个意思呢，就义无不得，应该还有，如果更圆满的讲，应该还有一个义无不得。他正因为无得，以无所得而得，并不是说不得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楞严经讲了，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就是佛在成佛的时候，他是一无所得的，他只不过这个恢复呢，本来就具有的诸法本来清净涅槃，或者本来就空毕竟空的这种本性，心呢任何时候都跟这个本性相应，并不是在这个本性得到了什么，这个本性你本来就不可以得到什么，没有什么物质或者没有什么心事呢可以得到，可以长保。所以这个无所得呢，就成为行大乘菩萨道乃至正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一个诀要。在大般若经里面嘛，反复的讲以无所得而为方便，行什么行什么，然后就正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无所得而为方便的话，这个方便呢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一种技巧。无所得呢，不是他本来的空性，是一种技巧，就是没有所得能得这种技巧。这种技巧呢，去这个修行菩萨的六度的时候，最后呢就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三论中的这个基藏，在他的三论学义里面，他把这个三乘的修观、修正观呢，他的诀要归纳为无德正观，这个是贯通这个小乘跟大乘的。小乘呢也是这样，就他在证的涅槃的时候，他也是要以涅槃无所得这种证见的去证涅槃。如果你认为涅槃有所得，它是一个实体的话，那不能证的涅槃。它是证的涅槃，你不执着于涅槃，才能证的涅槃。菩提萨埵以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菩提萨埵呢，就以我所得的这种方便、这种技巧呢，这种技巧呢，也就是般若波罗蜜多，就是般若波罗蜜多的心要。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呢，指的是前面所说的深般若，就是证得诸法空性的这种智慧， 拿这种智慧为主导，以无所得为绝要去修菩萨行六度的时候，这个菩提萨埵是翻译做这个觉士或者是觉有情大士，名字大士。这个觉悟情况可以翻译成，可以解释为已经觉悟的众生，或者是想要觉悟众生的众生，然后略称为简称为菩萨。这个菩提萨埵他为什么不用菩提萨埵摩诃萨埵呢？菩提萨埵摩诃萨埵嘛，就是大菩萨大士，这次指的是正出地以上的大菩萨。这个菩提萨埵包括初发性的菩萨，正出地以上的大菩萨。因为他们在修行的时候嘛，以无所得为绝要，以般若波罗蜜多的为主导，在这一方面是一致的。就包括了从初发性的到实际的所有的菩萨，都是他的修行的路子，都是一条道，就是以无所得为方便，以般若波罗蜜多呢为主导。这样修的时候，心无挂碍。
涅槃经曰：有所得者，名生死轮。一切凡夫轮回生死，故有所见。菩萨永断一切生死，是故菩萨名无所得。
这样修的时候嘛，他的心呢是完全解脱的，因为他没有任何执着，他对于色受想行识，这个十二入十八界、十二因缘、苦集灭道，还有六度等等，在他的心上呢都挂不住，因为他体证到他的本性是空，体证到空，他本性是空的时候，他自然就消弭，他不足以在内心呢形成一个挂碍。我们众生呢，就是因为执着于任何东西实有，执着于实有的时候，他就把你的心能挂住，能挂住的时候，他就有碍，有碍嘛，你当然就有各种各样的障碍，使你不得自由了。当你体证到了他的空性，在心里挂不住的时候，他就获得了内心的自由，这就叫心无挂碍。因为心无挂碍，无挂碍无有恐怖。你有挂碍嘛，那就难免就有恐怖。恐怖呢，这个地方的恐怖呢，主要是只对生老病死忧悲苦恼的恐怖。因为在修行当中的佛教徒呢，都是怀着对这个生老病死忧悲苦恼的恐惧呢，这种心理呢，精进修行的。这个释迦牟尼佛呢，在这个出家的时候，他自己曾经一个宣称，他给来前来追赶他的这个大臣呢，他有一个宣告，那就是说明他为什么出家呢？就是因为畏惧生老病死。所以说宗教呢，他一般宗教学认为，他就是出于一种他的这个基本的感情呢，就是出于一种敬畏或者畏惧。正因为畏惧生老病死这种苦恼，他才修行，他才追求解脱。这种苦恼呢，当你没有证得佛果的时候嘛，在菩萨道上也难免呢会有，只要你心有挂碍，它就有。因为菩萨以般若波罗蜜多为导，以无所得为方便，所以他心无挂碍，无挂碍的当然他就没有什么恐怖的。比如说人怕死，怕死嘛呢，最根本的原因呢，这个关于怕死的原因呢，西方心理学有好多的解释，人为什么怕死？有的嘛认为是因为想到死的时候嘛，那个感觉是非常痛苦，所以才怕死。有的呢认为，想到死了以后吧，这个尸体呢，这个是非常令人讨厌的，也非常可怕的，所以他怕死。总得有种种的说法。但从方法看呢，不能鉴定你怕死了，那就是因为 你珍爱人生啊，因为你觉得这个爱自己现在的这个生命啊，这个以肉体为本的这种生命啊，一旦它死于消灭了那个啊，那人生的一切幸福它永远终结了，那你当然怕了啊。正因为现在有幸福，所以你才活着啊，才去追求啊，才有理想。如果没有的话，一个人完全没有理想，没有追求，对人生的一切都失去了这个兴趣，任何兴趣都没有的话，那一般这种人就要自杀。嗯，既然你在心里挂碍有一个这种我所珍爱的一个自我，那么你就必然有恐怖啊！你别的不怕了，怕死就是怕，不怕死不怕病的人，大概世上的病多少？尤其是疾病啊，疾病呢非常现实啊，没有人终生不害病的，也没有人呢不怕病的，是希望自己病的。那么菩萨呢，他是以般若波罗蜜多为主导的时候，他是不怕这些的，因为他心里就不存在能够病的、能够受苦的、能够死的这种自我。所以他没有恐怖，这个主要讲他超越了这种对于生死的这个畏惧，这种西方学者把这个叫做死亡焦虑，他西方学者认为死亡焦虑嘛是人呢，在从这个6岁以后呢就开始，任何人都有的，终身这个戏服人的一个。纠缠人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焦虑，内心深处的一个焦虑，甚至呢，有认为人类社会的整个这个文化活动呢，它的出发点呢，都是一个对于死亡焦虑的一种抗拒，因为你不进行种种活动，证明人生是有价值、有意义的，我活着有意义的呢，这个死亡焦虑马上现前，你马上就会考虑，我这个死了以后嘛，就会变成一具蛆虫的口中石吧，它叫做。一具冰冷的呀，任何人也不喜欢，非常讨厌的这种尸体，这个呢，他说任何人呢想到这一点的时候，都是害怕的，而且会感到呢，这个人生呢，归根到头了，他都到头了，就没啥意义了，大家都是这样，所以呢，这个佛教的这种出发点呢，实际上也是这种死亡焦虑。这个在佛经里面讲得非常明确，即使你的人生过得非常幸福、非常成功的，你也不能免除这个死亡焦虑的，而且越是幸福越是成功的越不能免除，你想终有一天我现在死一切的成功的、一切的幸福永远终结，想到这一点那人生这个会反省到人生总是有这个非常可悲的这一面，作为一个顶天立地的儒家呢叫做三才里边的这种可以跟天地的并立的这种很高级的这种生物呢，你将来是这种结局的话，它实际上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菩萨呢就远离了这些，远离了超越了死亡焦虑，远离颠倒梦想，就进入颠倒梦想呢，就指的是对诸法空性的不如是知，由此呢产生种种的颠倒，有四种颠倒，常若无尽啊，本来是无常无我不尽有苦，这样的世间你把它看作是常乐无尽的世间，这叫四种颠倒。梦想呢，因为这个想呢是一种，指的是一种以知觉为本的一种心理活动，就是人生种种的心理活动，它根本上从它的根本性质讲的就是心识的一种造作，意识自己造作的，这就跟做梦的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只要你是没有完全的达到大觉，所谓的佛陀的大觉呢，就是从这种迷梦当中醒来，看到了 这是一场梦，如实的觉知呢，这是一场梦。觉知到这是一场梦以后，他可以随意的造梦，也并不是梦就没有了，他可以随意的造。这种梦呢，就成为一种游戏了，这就是所谓菩萨的游戏神通，诸佛的净土，他也还是他的性质呢，也还是跟现实人生的性质，在这一点上是没有差的。它是一种梦，它是一种心识的变现，或者叫做心识的游戏。当你没有如实觉觉着这个梦的实质的时候，你是在泥梦里边，这个从这个不但转生在泥梦里边，就是菩萨罗汉嘛，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呢，他也还是泥梦里。罗汉呢，他所说的涅槃呢，从大乘看来是一种梦，是一种梦想，因为他要消灭烦恼而进入涅槃。还没有如实的看到涅槃和烦恼的本性，所以是还是一种梦想。菩萨呢，在修习佛道的时候，因为他没有完全达到大局，所以呢，也不可避免的有时候还在梦想。然后这个梦想的完全醒了，他我看有一个中国佛教有一个书上嘛，他就把这个从众生到成佛了，比喻作人晚上的一场梦。这个梦呢是有一个过程的，然后从比较浅的梦进入比较深的梦，在比较深的梦里面呢，也是他所出现的这种境界呢，完全跟现实一样，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故事。你醒了以后嘛，会觉得这种梦呢，想起来跟现实生活一模一样。然后嘛，再进到快要到天亮的时候，这慢慢的这种梦境不是太清晰了。有时候呢，在梦中呢，还会觉得自己在做梦，人也不是会有这种感觉，叫做梦中之梦嘛，会模模糊糊的会觉得自己在做梦，然后会。接近天亮的时候，这个梦就更清楚，就会忽然一下就会醒。他就把这个菩萨呢，就比喻作天快亮的时候，这个快醒的这种梦，把佛呢比喻作天亮的一个完全忽然一下子醒过来。这个就因为成佛了，他必然是忽然一下子，他不是慢慢成佛，他是忽然一下子就获得了这种大觉，这就叫做究竟涅槃。这个究竟涅槃是相对于小乘的这个有余意无余意两种涅槃而讲的，那种涅槃呢是不究竟的，在大乘的法华经里面把它比喻作一个化城，就是变化出了一个城市，一个导师呢带着一帮人呢，要这个跋涉，长途跋涉呢，要经过一片很大的沙漠，然后走出这一片沙漠呢，在前边呢就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大城，他们要进这个城呢，要那是他们究竟的目的地。然后在这个沙漠途中，因为这沙漠太长了，这些人呢，他所带领的这些人呢，这个走得也很疲倦了，然后失去信心了。究竟这个导师跟我讲，前面有没有这个那么美丽的城市呢？他产生怀疑了。这个在佛教徒的修行过程当中也会有这种现象。因为这个沙漠也需要走的时间太长，成佛呢需要三大阿僧祇劫，时间太长，这中间呢要产生怀疑呢怎么办呢？那么佛呢就这个导师呢就把神通呢就变现了一个大乘，就在天津不远2公里，我们很快就到了。然后这些人呢就有信心十足的赶快走，我说这个很快就要到了。等走到那儿以后，这个化成消灭，导师才告诉他们，真正的城市呢在前面，我们再前进就到了。这只是一个暂时休息一下的一个地方，比如小城的涅槃就是这样，你暂时在这个涅槃里面呢休息一下，如果要达到佛果的话，你还得回向大乘嘛，再修菩萨的六度，修很长的时间呢，最后所证到的这个才是究竟的涅槃。所以究竟的涅槃呢，它唯识学讲嘛，包括四种涅槃。
四种涅槃：一、自性清净涅槃。 指人人本具的佛性，恒常清净而不染。二，有余依涅槃，小乘圣者虽然已证入涅槃，不受后有，但仍有酬报过去事业因的身心存在。三，无余依涅槃，比有余依涅槃更进一步，连酬报过去事业因的身心也没有了，进入不生不灭之境界。四，无住处涅槃，大乘菩萨以智慧力断除烦恼障、所知障，得菩提之真智，因有大智不住于生死，因有大悲亦不住于涅槃，常于娑婆世界度众生，名无住处涅槃。
本来自信清净涅槃，本来自信清净涅槃呢，就是照见了一切空，就是这个生活呢照见这个一切无有为法无为法，毕竟空。有无余涅槃，有余涅槃，有余涅槃嘛，即使证到佛果，它还是有前世的业呢所成就的这种感得的这种身体，有这个身体呢，就必然呢要受这个，有这个身体的业报所感得的一些痛苦，比如释迦牟尼佛呢，也曾经被坑，也有的时候也害病，有什么还有，曾经有什么金钱往来之道，还有这个，吃不上饭的时候，有三个月吧吃不上饭了，被迫吃这个，马的尿，就是马内。那你就必然还是有一些痛苦吧，虽然心呢获得了解脱嘛，但是你在你的生理上呢还是有一些痛苦，这个叫做有余涅槃。阿罗汉是这样，佛呢就是这样，无余涅槃嘛，你把这一切前世的一切业所感得的一切能够使你痛苦的一切果报完全都消灭了。一般认为这个是死了以后呢这种归宿，实际上呢也不一定，他无余涅槃呢应该也是现前的可以证道的，他就是把前世所感的业报完全消灭。那最后呢有一个大乘特有的这个无住处涅槃，无住处涅槃嘛，就是虽然证入涅槃，但是不住在涅槃里，不是自己独享涅槃之乐，然后呢又不住于生死。不住于生死是什么呢？它是现生在生死里边利乐众生，普度众生，但是呢它跟众生的轮回生死是不一样的，就像西藏的活佛一样，有多少证的解脱呢，也有证的涅槃的这个活佛呢，他还是要再生为人。这个按照大乘的教理嘛，这个菩萨呢应该不畏生死，无数次的呢进入生死当中，然后这样度众生。虽然进入生死，但是他跟众生的在这个迷昧于生死呢是不一样的，他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把这个进入生死当成一种游戏，当成一种幻化，所以他在生死里面并不造可以再引起生死的有如意。这个就跟密教所修的一种梦观法一样，修到这个功夫深的时候嘛，他虽然可以做梦，但是在梦中呢还是清醒，还是明心见性的，而且呢可以随意的制造梦，我想要做一个什么样的梦呢，可以拿自己的意识可以随意制造出来，这个是藏传密教的一种秘法。这个菩萨呢他在生死当中就是这样，这种涅槃呢，因为不住于涅槃，又不住于生死，毕竟呢没有住处，就是它是完全任何时候都跟本来的空性相应，在体性上呢跟空性相应的，跟空性的完全一致，而在用上呢，它是发挥心所具有的功能，而这种功能呢。是在心呢跟空性相应的时候 就会表现出不可思议的这种功能。这种功能呢，是佛菩萨的修行的正论，他在《大乘的华严经》里面做了最具体的描述，就是无碍自在的这种功能呢，这个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叫做不可思议解脱。然后菩萨呢，还没有成佛的菩萨呢，就是这样修行，这就是菩萨修行的诀要，也就是六百卷大般若经所反反复复宣说的这个修行菩萨六度行的这个诀要，那就是这个以无所得为方便，心无挂碍，然后远离颠倒梦想，最后达到究竟涅槃。下面是三世诸佛以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但菩萨是这样，就是过去、现在、未来的诸佛，他们的修行呢，都是一条道，没有第二条道，都是依靠的什么呢？依靠的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就是这个与诸法空性相应的这种生般若，拿这种生般若的智慧呢，修这个六度四摄的菩萨行。最后呢，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无上正的正觉。啊，无上也就是阿谛，阿谛是最高的，阿耨呢是无比，无比一样。三，两个三，三个都是正，翻译成汉语就是正，正的正觉。三，翻译成汉语嘛是正。就成佛的道呢，没有别的，那就是以这个生般若，以照见五蕴皆空的这种生般若，最后呢就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也就是这个大般若经里边所说的，以一切智证得道种智，以道种智呢证得一切种智。
三智，据制度论，一切智为声闻缘觉之智，知一切法之总相者，总相即空相也，道种智，菩萨之智也。知一切种种差别之道法者，一切种智，佛智也。佛智原名，通达总相别相，化道断惑，一切种之法者。
他说的智慧三种，首先是一切智，一切智呢就是证得一切法，这个毕竟空的这种智慧，也就是这个生般若波罗蜜多，他所证得的就是诸法的真如，就是这种体性，毕竟空的这种体性，那这种智慧呢，最多呢只能证得有余亦无余亦两种涅槃，因为他的诸法的这个它的本性呢，不仅仅是体性，它还有它的相，还有它的用。那一切智呢，还不能证得它的相、它的用，它只能达到小乘的那种个人的涅槃。然后一切智呢，证得一切道种智，道种智呢，就是菩萨的智慧，菩萨的智慧它就有相和用的，这就是叫做差别智。差别智呢，它不但能够证得诸法的毕竟空性。而且呢，同时呢，也能够知道种种的因果，比如众生的前因后果，前世怎么样，根器怎么样，你应该修行哪个法门，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哪一个法门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有哪一些要点，有哪一些问题，这个每个人呢都不同的，他可以根据不同的根器呢，它是一种道种智，它是一种直觉，他一看见你呢，他就知道你这个前世怎么样，你善根怎么样，你应该修行哪个法门，修行的过程当中将来会碰到什么问题，这种智慧呢叫道种智，这是罗汉的所不具备的，这只有见道理上的菩萨了，这种智慧是怎么得来的呢，它还是一个是一切智，就是证得五蕴皆空的这种智慧，拿这种智慧为本去观察它的 因缘果报的时候，就获得道种智。这个道种智呢，需要很长的时间来成为圆满。圆满到佛果的时候嘛，正等的叫做一切种智。一切种智嘛，这个就是包括无所，就是无所不知的大智慧。它既有一切智的达到圆满，道种智达到圆满，而且还有其他的智慧，都达到圆满。就说净宇宙过去、现在、未来，一切自己跟众生呢，它是无所不知。所以在佛经里面呢，佛呢经常是这样自称，一切众生的种种心呢，他没有不知道的，过去、现在、未来呢，没有不知道的，这个整个宇宙当中。像这个圆觉就讲的百千之世界之外，如果下雨的，你下了多少点雨，就连这样的数呢，佛的智慧呢也是无所不知的。这种智慧嘛，就叫做一切种智，也就是一切智跟道种智的完全的圆满。这种智慧嘛，如果拿一种直接来讲呢，它又叫做五种眼，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五种眼。因为他到五种眼去直观这个这个世界里面的一切吧，无所不知。但是不能像基督教的上帝一样达到全能，上帝呢是全能，他是无所不能，佛是不能无所不能，他只能无所不知。
唐延圭禅师说，佛有三能三不能。一，不能免定业，为佛能空一切相，断一切众生之恶，而不能自免定业也。定业者，决定之业，即木枪马脉等报事业。二，不能度无缘，不能度无缘者，为佛能化到一切众生，而不能度无缘之人也。三，不能尽生界，不能尽生界者，为佛能度世间一切众生，而不能令众生界尽也。
下面是不知佛如佛如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他一般古代的大德呢，把这个经呢判作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显说，一个部分是密说，就是前面是显教，后面是密教，从这以下呢是密教，就是般若波罗蜜多这种智慧，如果从密教的角度看的话，它就是一种真言，这真言的翻译就是曼陀罗。它为什么叫做真言呢？因为这个语言它是一种，或者它分为三种，一种叫做长咒，大概长的几百个字，一千字也没有更长的，一般来说是七道词，一种叫做咒心，一般是从一个字的到二三十个字，像这个大悲咒啊，像这个六字大明咒啊，这些咒心。这些呢也叫密云，还有呢叫做种子字，只有一个字。因为这些它是虽然是一种语言，是一种文字，但是跟一般的我们人所使用的语言文字呢是不一样的。我们人所使用的语言文字呢是我们人为的制造的，然后约定俗成了这个字，这个音呢代表什么意思。所以它是有生有灭，它不是真的，它是假，叫做假名，人为安立坚立。而这个真言呢不是这样，它是从佛菩萨的真心里面流出来的。那它的这个音呢，它的意思呢，都是跟法界它的本性呢相应的，它有它的音，这个声音呢，它都有它的特殊的作用。现在有人解释了它的振动频率，因为声音呢是一种振动，它的振荡频率呢是跟法界的振荡频率呢是一致的。比如说嗡嘛吽这三个字呢叫做三字总持咒， 它每一个音的震动呢，它震动在你身体的哪一个部位，会产生哪一些效果。所以这个陀罗尼，这个曼陀罗呢，又称为总持。总持呢，就是说佛法的所有的文字呢，因为他说的很多，你要把它完全要学完的话，这个非常不容易。但是有一种文字呢，它能够把所有的佛法的真理、它的意思，拿很少的语言，甚至一个字就把它表达了，这个叫陀罗尼总持。咒语呢，明咒呢，它就是拿很少的语言，把佛法全部的道理都给它表示了。比如这个真言里面的每一个字呢，都有它特定的意思。比如嗡嘛吽的啊，它就是不生，本来空不生的意思。这个啊跟一个字呢，就把这个三藏十二部的教典所讲的一切原理呢，基本上就讲完了。所以嗡嘛吽三个字就讲完了。所以他真正在立法呢，真正在修观的时候，如果你要拿逻辑思维呢，你要去像这个中观哲学所讲的，拿四句去推解、去分析的话，你最多只能分析到一个名言道断。你要到达的还是根本无明，他不能达到正的根本的空性的。所以在立法的修观呢，他就是最后所讲到很少的字，很少字几个字，然后观察这几个字的字义，比如这个唐律真言宗的这个，他就是观一个阿字，观一个阿字本不生义，这个就可以证明这个空性嘛。那么什么是这个大神咒、大明咒、无上咒、十无等等咒？那就是般若波罗蜜多，就是像你前面所说的照见五蕴皆空的这种生般若。这种生般若本身呢，就是一种神咒，因为它已经把佛法所有的理论都包括在这个生般若里边了。如果他拿一种文字很简单的一种文字表达出来嘛，这就是大神咒。神咒呢，它的力量呢，神奇不可思议，叫神咒。大明咒呢，明的意思呢，就是这个明觉的意思。咒语呢又简称为明，咒心简称为明，因为它是从大觉之心当中流出来的，所以叫做大明咒。是无上咒呢，世界的咒语很多。民间宗教啊，什么民间的巫师的，这些都有咒语。民间巫师的咒语呢，也不是很灵的，它是一种，不知道有什么作用，反正一咒呢，一念咒呢，它就能够发生某一些效应。这个是在最原始的民族里边都有这种信仰，都有这种咒语。有的能够止血的，有的能够把病治好，有的能够辟邪啊。这些效果吧，佛教的认为都是有的，但是它不是无上咒，它的功能呢非常有限，哪一个咒语只能达到哪一种目的。这个般若波罗蜜多是一个无上咒，无上咒就是没有比它更高，它的力量最大。无等等咒，无等呢就是没有比它相等的，后面再加一个等字呢，这个就是等的意思。它是无等之等，等呢就是平等，它跟诸法是平等的，但是呢诸法都比不上它，没有办法跟它相比。平等呢指的是在空性这一点上，它是跟一切平等，真因跟一切平等，所以呢才无等，才没有其他任何东西呢都不能跟它相等，因为空性呢是最根本，是最高的真理。所以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如果作为这个真言咒语的话，那就是大明咒、无上咒、十无等等咒，是最神奇的 最明亮最最重要的咒语。所谓咒呢，这个在真言里面讲的，你如果仅仅知道它的因，仅仅是念诵的话，那只能发生一些世间的咒语啊，比如六字大明咒的这个藏民呢，啊，有很多念功夫很深，它有的呢会发生一些效用。比如那贾奇涛就是跟我讲了，他是在解放初期在拉萨办了一个藏医院，拿这个针灸呢去给藏民呢治疗疾病。当时有一个嘎扎里边呢有一个官员的夫人，得了这个瘫痪的病，就请他去治疗。他去针灸呢，针灸了三个月没效。后来又过了几个月，他再去这个官员家里看，这女人竟然就在地上走，什么都好好的呢。他说你怎么治好的呢？他很惊奇，他怎么治好的？他说他另外一个政府里面的一个官员，这官员们来以后呢，住里面念咒给他治好的。然后他就拜访这官员，你究竟修什么呢？他说我也没修，不会修什么。他说我就是每天早晨呢，沿着这个布达拉宫嘛，这么走一周，走的时候呢，念这个默诵这个六字大明咒，然后诵的时间长了嘛。他就有这种功能了，这种有这种功能的人呢，诵的时间很长的嘛，过去呢还是有一些，但是这是一种世间的功能，你只能治病啊，或者他要有智慧啊，或者有其他的功能的话，他没有的，他必须要知道真言的字义，就是他代表的这个般若波罗蜜多这个意思，按照那个意思思维，然后证得空性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咒语呢才变成大圣咒、大明咒、无上咒等等咒语啊，所以密法的修持里面嘛，还有思维真言的字义。那一般世界的真言也是不能除一切苦的，因此呢它也不是真实不虚的，它只是一种意念发功的一种符号而已，然后反复的锻炼了，你的意念力呢就非常强大，强大到一定的地方程度呢，就能够发生现实的效应。就比如有科学家调查到这个南美的土著民族呢，他能够拿这种咒语呢，他要在地上画一个仇人的这种形象，然后写上他的名字，反复的咒咒咒，就可以把这个人咒死。这个密法的四种事业法里面也有这种降伏法，也是功夫很深的人呢，也是可以把人咒死的，可以咒病，可以咒死，但是你不是真实不虚，你不能达到解脱，你还是要咒死，你把人家咒死，你还是要受到因果的报应，所以这是一种事件法，不是真实不虚的，所以它不是无上咒，不是无等等咒。这个般若波罗蜜多跟空性相应，你念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就这几个字。般若波罗蜜多这几个字，它就是，它本身就是真语，就是真言真语。所以有一个藏密里面有一个般若佛母啊，它的咒语呢，也就是差不多就是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咒语。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咒语，这个咒语嘛就是即说咒语。另外给再说一个跟这个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的这种咒语，就是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埵。这个咒语呢，古人认为是咒语呢，用这个音译呢，它是属于五不翻之一，就是翻译出来呢反而不好，你翻译出来以后失去了它的神秘性，你念起来吧就这个它的效力嘛就要小得多，所以不翻的，但是要勉强的要意译它的意思的话，也是可以意译，那就是一个梵语的短语。揭谛揭谛就是去吧去吧，或者去吧去吧。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彼岸，去到彼岸吧，去到涅槃的彼岸吧。波罗僧揭谛僧呢是集体，大家都去到这个彼岸涅槃的彼岸。菩提萨埵，萨埵嘛是一个 整个咒语的结尾有拉萨婆诃结尾的，有拉轰结尾的，有拉帕结尾的。这个萨婆诃这个现在藏语的音译呢，它原译作梭哈梭哈，有一则梭哈，有一则梭沃哈。这个萨婆诃呢，这个按照现在的翻译读音呢，你看哈，应该是梭哈。刷还是正确一些，刷，而且那个哈的，不能看，这个汉语里边呢很难发音，发出这个哈这个音，它跟汉语的哈是不一样的。萨婆诃的意思呢，就是古人翻译作念念成就，念念成就就是你想的你所求的马上成就，它就跟道教咒语里边的那个。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这个意思差不多，就是马上给我实现，就是我前面祈祷的这个内容，就是揭谛揭谛波罗僧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大家一起去到涅槃彼岸，这件事情呢，经过菩提，经过这个菩提就是生般若嘛，达到这个大觉，达到大觉了，这件事情呢马上实现，速即实现，这个意思呢是这样。所以这个咒语呢，又可以作为修学波罗蜜经，把它当成一个秘法去修学的时候嘛，念诵这个咒语嘛，那就成为一种秘法。念诵这个咒语，在思维了这个心经的原文呢所讲的这个生般若的这个意义啊，这样呢，它就变成了一种显密融合的一种解脱道。这个西藏藏传佛教的这个有淡泊桑杰所传的这个叫西解派的觉育派，这两个小派，这两小派现在已经没有了，但是他所传的有些教法呢还是在别的宗派里面还是保留的他们这两派的教法呢，它是大乘印为主，但这个大乘印呢又跟别的大乘印不一样，它是以般若经的作为这个主导的，他是把般若经的具体的应用在实践生活当中还有修行秘法当中，拿这个般若的空性的这种智慧跟这个秘法呢相结合，所以在那两个派呢，这个般若经呢就变成了它的一种秘法它秘什么呢，无非秘的就是般若波罗蜜多，就是证得诸法空性的这一种生般若，这种生活落呢在自己的内心，所以这个禅宗的人讲的这个密在汝边，密在汝边呢就是没有什么秘密可言，秘密在你的内心就生活落在哪里呢，生活落在你的内心，那个人去按照这个般若经所说的方法去开发那只有这样，他也不可能有佛菩萨给你，也不可能有上师给你，因为他是从你的内心的本来就有距离的，你要用他这个佛菩萨呢只能告诉你开发这种智慧的一种方法就是一种方便，你拿这种方便呢去开发它，这个心经等等呢它无非就是这种方便而已并不是说它这200多个字讲的这个真理呢就是原来所这个客观的那种毕竟空的真理，它也是只是给你一个如实观察，这样观察的话你就能够正的本来就具有自己空性的这种智慧，那这个就是讲的。